今天的信息经文讲到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几个人到耶稣那里，他们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第十五节说，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接下来把正道时间交给康牧师。康牧师今天正道题目是纳税该撒，该杀或该杀。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每个人对于纳税这件事大概都不会很喜悦。纳税嘛，应该就是把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或者我运气好得到的钱，要分一大部分给别人，或者分一部分给别人。在耶稣那个时候说，税吏进天国的那个可能性跟一个妓女差不多多哈。好像很不喜欢。但在我们对一般情形下是不想纳税了，在这个时候呢就有其他的理由了。因为那个时候是被罗马人统治的，在罗马人统治之下，本来已经是被你占有了土地，占有了人民，然后我还要纳税给你，就更是愤愤不平了。我们在前面胡牧师有讲说，这是一个两难事。当人来问耶稣的时候，法利赛人和西律党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都很困难。耶稣不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以前也碰到过。西律党和法利赛人本来是相为敌的，法利赛人是很有民族意识的，很讨厌罗马人的，西律党是跟罗马人勾结的，所以这两派不会在一起的。但是就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有仇或者见解不一样，他们在抵挡上帝的时候呢却很一致，他们来要攻击耶稣。耶稣如果说要纳给该撒的话，那么法利赛人就会跟以色列人说，这个人吃里扒外，这个人哪里会是我们的弥赛亚，他是忠于罗马人的。如果耶稣说不纳税的话，那更惨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告到该撒那里，说他们违反耶稣带领人违反该撒要造反。事实上在路加福音23章第二节那里，当犹太人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时候，他们的一个罪名就是说他禁止我们纳税给该撒，他在诱惑国民。所以耶稣怎么回答都很困难。耶稣说纳，那是卖国贼；耶稣说不纳，那是要砍头造反。那耶稣说什么呢？我们先把答案简单的讲。耶稣说纳，耶稣说这个是该撒的东西，这个该撒的物要给该撒，要纳的。那不过为什么该撒的物就要给该撒的？为什么这是该撒的东西？那我们基督徒就有比别人一般不一样的观点了，或者有一个更重要的信念了。我们要，这不是纳税而已，这是对政府，对一个政权的忠心。一个政府或者政权，我们听他的话，我们缴纳粮，我们缴税，我们当兵，我们服从，是为什么？我们先要问这个政府或这个统治者，他的权力从哪里来的？啊，这毛泽东先生会告诉你，枪杆子出政权。我的权力，我叫你听我，因为我把你征服了，我有枪，我有 power， 我有力量。我征服了哪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就要听我的。各位，我们必须说，这种讲法不是完全不对。事实上在古今中外，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相当多的掌权人就是用武力征服，让你不能不顺服他，然后你要纳税，还有其他很多的规矩都要守。那现在到了民主时代了，那政府的权力哪里来？不是从枪来的。英文有个字叫 popular sovereignty， 权力啊，权力是大众 popular 所有的大众给你的，那就是 我们是用选票给你的。我们今天让你做总统，我们今天让你在总统底下名分下阻隔，包括向我们收税，因为我们把这个权力给你。权力来自枪杆子，这是一个说法，权力来自老百姓，这是另外一个说法。这两个说法我们也都可以同意，但是我们要说这两个说法后面还有一个说法，我们一定要记得的，不管是枪杆子，不管是老百姓，这后面是上帝给的，没有权柄不出于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堕落以前，堕落以后，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们之所以要纳税给该撒，或者是顺服执政掌权的，因为耶和华在这件事上是最高的权柄。在历代志下20章第6节，约沙法说，耶和华是万国万邦的主宰，请记住，他并不只是以色列的主宰。诗篇里更有许多这样的句子，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这些句子也不只是说耶和华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在将来会管理，耶和华在现今也是万国万民的主宰。我非常喜欢讲但以理书里面的这一段，就是这个意义。但以理书是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国家了，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掌权的是根本不认识上帝的巴比伦还有波斯。可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在其他的书卷里面我们也看到，波斯、巴比伦和其他朝代的兴替通通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法老、日本天皇、秦始皇、亚述，通通都在神的手里。神要他兴，要他衰，要把国家交在扫罗的手里，交在大卫的手里。这中间后面的一番厮杀，还有其他我们看得到的因素，圣经都不否认。但圣经要我们认识，朝代的兴替，掌权者其实不只是政治的权柄，自然界风海也通通在神的掌管之中。尤其你在启示录里看到，神要降什么东西下来就降什么东西下来，神要叫谁掌权就叫谁掌权。所有的权柄，所有的能力都是出自上帝。在罪恶的世界里，上帝凭着他的智慧和权柄做这样那样的安排，使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常常共同觉得很不公平，也很不智慧的。有很多的掌权者，恐怕多数的掌权者我们并不喜欢，古今中外都有。但是圣经里有一段很难解的经文，我觉得在旧约新约都有这个很难解的经文，就是这是上帝的旨意。甚至在罗马书第13章1到7节里面，保罗清楚明白两次说政府是上帝的用人，一次讲政府是上帝的差役。政府或权柄，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知道他的主在不久以前就被这个权柄杀掉，不公正的处死了。他不是不知道，他自己也在这个权柄之下受害过，被另外一个巡抚伤害，耽误了他的官司很久。保罗知道，但是保罗还是很大胆的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他是神的用人，他是神的差役，他与你有益，政府对你有益。你说不大可能吧，政府对我有益。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我们讲人类历史里面大概 90% 的时间，我们会说政府对我们好像不大有益处吧。这个对政府和对税吏啊，因为政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收税的不满意，也是古今中外都有的。我想你看那个旧恶的小说沙皇的时候，你看我们中国的历史，包括柳宗元写的捕蛇者说，当那个税吏进到村庄的时候，那个嚣张闹得鸡犬不宁，那个神气，还有其他这些官役，父母官，所谓的父母官，所谓的县官， 都让我们很不喜欢，可是保罗真的说，所有的权柄出自神，那么你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为着良心的缘故，你要顺服。这个良心包括在知识上的认识，晓得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你要怕政府，他是你当怕的，当惧怕的要惧怕他，当恭敬的要恭敬他，当得税的要给他上税，这是他该有的，你应该给他。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13节、14节也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我们曾经讲过，你顺服包括顺服任何一个，各位，不只是政府，包括军队里面，包括你在私人公司里面，包括父权，包括军权，你顺服不是因为他配，多半的时候他根本不配，也不是愿意，因为你愿意，是为主的缘故，这是主的带领。为主的缘故，你要顺服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哦，纳税是因为要行善啊，各位，我们再说哈，我也没有那么笨，你也没有那么笨，我们知道很多税金交到政府那里好像都是错误的使用，不只是纳税，还有其他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神在设立这个制度的时候，在这个罪恶堕落世界的时候，神设立新约旧约是让我们清楚看到，神希望能够借着这些制度，包括这些制度里面的纳税的制度，赏善罚恶，能够行善。所有的制度，政治制度都希望是行善的。当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在尼布甲尼撒做的第二个梦里面，就是梦见那一棵树的倒下来的时候，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说，我劝你要施行公义，怜悯穷人。这是所有的政府官员和任何有权柄的，你不必是政府官员，也可以有很大的权柄，有很大的能力，很大的权力，很大的 power， 包括你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你的美丽也是一种 power， 神也希望你用这样的 power 来行善，包括你很聪明，智力也是一种 power， 一种能力，神希望你用你的智慧来行善，当然政权也是一种 power。 对于本国的君王，在申命记第17章里面讲到说，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多立飞兵，多积金银，要学习敬畏耶和华，要遵行上帝的律法。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仍然在掌管所有的东西，不管是权力，不管是自然界的风啊、海啊、雨水啊、太阳啊，或者是人文界的政治啊、经济啊、知识啊、文化，都有邪恶和善良的成分。善良因为那是上帝造、上帝管的，邪恶因为万事万物都有堕落和不服上帝的成分。那么基督徒在这些里面，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是包括使用它，像保罗会使用罗马的公路和法律制度传扬福音，保护他自己。我们使用它，像约瑟会使用法老给他的权柄拯救在饥荒中饿肚子的人。我们使用它，我们也改善它。基督徒对这个世界，不管是政治或经济或者环保各样的事情，我们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和权柄，法律所赋予的，我们希望改善，包括先知对君王的提醒和警告和责备。我们使用，我们改善，我们也有某种程度的效忠，我们忠于他们，我们不造反。当实在改不了的时候，也使用不了的时候，很恶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闪躲。所以包括你在纳税的时候，你想尽一切办法的节税避税，我想也很好，只要是政府的法律允许的。当这些改革闪躲都不行的时候，你可以不顺服。 为义受逼迫，你可以被关起来，被杀掉，包括旧约和新约都有，包括施洗约翰对于希律的提醒没有用的时候，最后被杀头。以色列人出埃及，先知们对于政权的责备都是这个例子。不过我们不能只谈这些负面的，今天我们要谈一点正面的。这些正面的其实经文好像比负面的不为少。神设立国家，设立政权，包括用政权来要你赋税，有一个目的，希望你能够行善，希望你的丰富，希望你钱财的丰富和各方面的丰富能够给那个缺少的人一些补足。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二到第十五节那里，人如果有愿做的心，就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你愿意帮助人，而且要有帮助人的行动，一定要有真实的行动，神就借着政府的抽税，让你的多可以补别人的少，好叫人家的多有一天也可以补你的不足，这叫做均平。经上说，保罗引这句话，引神赐马拿的结果是叫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这个我觉得比许多的政治观点都更激进或者可怕。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在马拿那件事情上，就是你所有收到的，最后就是你当天吃就没有了，再没有多了。少的也没有缺，你力量没有那么多，没有办法收那么多，神都让你补足。保罗用这个用在我们教会里的奉献，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用在，根据刚才讲的这些经文，用在上政府的税收上。哇，如果我们基督徒在想不只是税收的话，神要你的智慧多，没有余，可以去补那些缺的人，你所有的聪明去帮助那些比较笨的人，知识比较少的，你的美丽去帮助那些比较丑的人，你的魅力，你的能力去帮助比较软弱的人，那些方面我们今天不去讲了，但是原则是一样的。你的钱也是，事实上钱很多就是你的魅力，你的脑力，你的歌喉，你的体力，让你得到这么多，能够补别人的不足。神在罪恶的世界里，让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的不一样，希望你多的会去补少的，这是一种爱心。所以爱是的确成全了律法，所有的律法是希望有这样的目的。那以色列人的纳税哈，实在我们今天也不能讲得很详细啊。为了讲这个纳税哈，我也去问了一些弟兄姐妹，也查了一下，到最后真是头痛。你一谈到税哈，大家就头痛。这个税法、税制哈，不过我实在觉得好像很可恶哎。这政府总是巧立名目要来抽税，好多税哦。我们现在知道最多的大概就是所得税嘛，因为我们每个人大家都要报所得税。其实不止所得税，还有什么人头税啊，还有什么 sales tax， 我不知道这怎么翻译，营业税。在美国有些州买东西要多付一点税，营业税。哎，我买这个也要付钱给你政府，巧立名目。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杀猪也要付税。你记不记得那个猪肉哈，有一个蓝蓝的，我们小孩子都不懂，杀猪吃猪肉也要，杀鸡好像不需要。屠宰税限于猪，鸡没有，白菜也没有，你吃白菜，白菜上面也没有盖一个。米我不知道有没有纳税啊，反正是好多好多的税。那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比较资本主义的就觉得根本纳税就是不义的，甚至政府就是不义的。好，我们不必讲那么多，他们的理由倒是需要讲，就跟我们的理由一样，这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你为什么要拿走呢？有的时候不止拿走一次，还拿好几次。好，我们来看一看 圣经里叫我们纳税礼物，我们刚刚说了是要行善，是要帮助那些比较缺少的人，你多你就要帮他，而且帮到一个地步好像政府拿你拿的还不够多，哎，让纳税纳到一个地步你都没有余了啊，大概没有那么惨吧。我们看一下圣经上面讲到的哈，我不能多讲哈，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不过一些原则我列出来。这以色列人所纳的税有一个很重要部分，可以说是收割税。你辛辛苦苦哈，撒种浇灌，然后你得到的呢，有一部分不是你的。利未记19:9-18说，你不可以割尽田角，你在收割的时候有些角落不可以割尽，这当然也是很含糊的字眼。什么叫田角？在田里最后的那一颗，还是整个一大片？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果子。嗯，这也很有意思，果子不能摘尽啊。在这个是利未记，另外生命记24也有讲到说，你打橄榄的时候不可以打得干干净净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没有做过打橄榄的人，但是我有一点印象，在做小偷的时候，各位，我没有打过橄榄，但我有偷过别人的芒果。那时候台北市还有哈，那我们真的把打下来，那小偷好坏啊！我说我们啊，我们是要打尽的，不可以让主人或其他的小偷再来拿，要打尽。但我也知道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有些是被盖住的，那这不可打尽。是要留一半吗？是要留三分之一吗？是要留一颗吗？我觉得神都给我们很大的宽大，你就是不要把它通通收，要留给谁呢？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那在利未记19那里还讲了很多话，我也很稀奇啊，说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欺骗，不可以说谎，不可以欺压邻舍，工人的工价不可以迟交给别人，还有一句很幽默的，不可以骂聋子，不可以因为他听不到你就骂他啊，不可以因为他看不到你就把绊脚石放在他前面，在这一切的话里不可以伤害别人，不可以把你自己觉得你的东西通通给你自己，要留给别人。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就是爱人如己。你为什么要爱人如己？你为什么要留这些？因为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在生命记24讲到说，你要留给这些寄居的和穷人里面，也讲过你要记得你在埃及做过奴隶。各位不知道听过这个故事没有？这个故事我倒是可以讲，以前跟小朋友讲的，我想一定是资本主义的童话哈。Little Red Hen 小母鸡，有个小母鸡有一天发现了一堆麦子，于是他就跟一些懒的动物，包括狗猫还有鹅，说有谁要跟我一起种这些麦子啊？啊 ，Not me, not me, not me！ 哦，那些狗啊、猫啊、其他的懒的都不愿意。小母鸡说：“好，那我就自己去种。”那种了麦子种了以后还当然需要照顾啊那些，那我就不去讲它了。总是只有小母鸡一个人一个鸡啊，一只鸡去做哈。到后来收割的时候，有没有谁要跟我一起去收割啊？拿蜜拿蜜拿蜜，我都不去。小母鸡说啊，那我一只鸡去收好了哈。收了麦子以后，有谁要跟我一起去磨这个麦子啊？也都不要啊，那我一只鸡去磨吧。有麦子磨成面粉了，有谁要跟我一起去做蛋糕啊？那蜜那蜜那蜜都不要。小母鸡说好，我自己去做。等到蛋糕做好了，有谁要跟我一起吃鸡蛋糕啊？哦，那狗啊猫啊都我要我要我要。小母鸡说 No， 这个蛋糕从麦子开始，我种的，我浇的，我收的，我磨的，我烤的，所以我要自己吃。他就自己吃掉了。那小的时候讲这个故事给康强康讲，他们很喜欢听啊，拿蜜拿蜜拿蜜啊。 我听了也很过瘾，因为我就是这种人，我就那种刻薄寡恩的，我做了，这就是我的，别人不要有。各位，这个刻薄寡恩是不对，但是呢，不做工不可以吃饭，圣经里也有，圣经没有说要鼓励我们懒惰。但是那个小母鸡说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他的，这合理吗？我们当然大概也觉得合理，我在这里不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事情，我只再一次说，我们基督徒想事的时候，我们都要想到这一切是出于神，也要归于他。小母鸡怎么会发现这些麦子的呢？它的种的力气和意愿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各位，你说这是你的智慧，这是你努力读书，这是你努力设想发明的专利，我们通通都不否认，这些都是你的聪明体力赚来的，存来的，你省吃俭用，克勤克俭，我们都承认，我们也感谢主，也愿神厚厚祝福你。但是我们要说，你的克勤克俭，你的努力，你的体力智慧是神给你的，神甚至给你的比给别人的多，不是要你通通收在你那里，神要你这么多，比别人都多许多，是要你没有剩的，通通分出去，好让少的没有缺。啊，当然，我们今天如果说通通分出去，就人性的软弱，不仅我们的吝啬，以及人的懒惰，我们知道是不可行的。我再一次说，圣经没有说，我们可以懒惰，但圣经的确有说，当我们的丰富给我们这么多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想法，就是神希望你把它给出去，给多少？在这些税制里面，在这些奉献里面，圣经实在没有讲的那么仔细，有多少遵行我们也不晓得，但是我看圣经的税率比我们一般要多得多。这个你在一年的辛苦之后，你所得的有些要给穷人、寡妇和寄居的哈。当然用的最明显的就是路德记了，路德和拿阿米了，他们都是寡妇，那路德也是寄居的。他路德在这件事上，我想特别的困难，就他特别的可怜。我在看路德记的时候，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点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到说，路德在整个路德记里面的人，如果都有我这种想法，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各位，我真的讲到的时候，不是在讲别人，特别今天这个对我自己的，我不是说我要多纳税，而是说我自己有个个性，我真是觉得我就是那个小母鸡。我没有他那么勤快，也没有他那么运气好，但是想要叫我烤的蛋糕多分给你 No way， 我不要，你有力气自己去，就我不喜欢去分给别人，这是一种吝啬，这是一种不认识上帝的。我是在讲我自己，而神希望每一个以色列，每一个他的儿女，尽可能的在你所有的时候跟人分享。当然你有缺乏的时候，神也希望借着教会甚至包括国家把这多的分给你。我知道你会问的问题，你会说的，你会抗议的就是，可是国家不是这样。我们等一下也会谈，因为圣经也有谈，我们刚刚也讲过，不是这样，你可以想办法躲，想办法改，但是神还是希望你尽可能的把好的跟人分享。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知道那是以色列人碰到饥荒的时候，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子到摩押地去，那是饥荒的时候。各位，这已经讲出来，我们没有什么资格说我不应该给你。神为什么叫这块地饥荒，叫那块地不饥荒？你今天不饥荒是这里降了雨，摩押人并不比以色列人更好，以色列人也不一定比摩押人更好。 神的恩典临到每个人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他盼望我们不会刻薄寡恩。那他们就是伯利恒都碰到饥荒了，所以以利米勒就跟他的妻子跟他的两个儿子到摩押地，到神很不喜悦的外邦人，不是外邦，其实还是亲戚，但是也是外邦人那里去。那为什么神很不喜悦摩押人？在申命记23:7-8说，亚门人或者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随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我以前想到说，摩押人不可以成为以色列人，不可以蒙神的恩典一起来敬拜上帝，理由就是摩押人是乱伦生的，所以神很不喜悦。可是在这里他不是讲这个理由，他说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哦，摩押人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就因为他们刻薄寡恩。是他们没有理由，他们不必给以色列人，我们不需要给你们，但是他们没有，所以你永远不可以让他进到耶和华的殿，你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利益。我在想，如果有人就像我就傻乎乎的，或者拿起尚方宝剑，我以后就不准摩押人到耶和华的殿里蒙任何的福气，那我就是一个摩押人，我看着就刚好错误了。我觉得神在这里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不要被恶所胜，你不要看到别人刻薄寡恩，你也刻薄寡恩对他。这里我觉得根本不是说我们要对摩押人怎么坏，而是不要像摩押人那样对人。那当路德他们到了摩押的地以后啊，情形很不好。以利米勒死掉了，拿俄米去的时候，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后来就是路德和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他们回去的时候，拿俄米的神学其实我觉得非常好。拿俄米觉得他好苦啊，大家一看到拿俄米回来都说：“哎呀，这是拿俄米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你看，拿俄米原来是一个甜姐儿，很甜的，因为上帝给她很多恩典，所以她是甜姐儿。但是当她死了丈夫又死了儿子以后呢，她变成苦瓜脸。她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她说我现在是很苦。她的神学很好，她说是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不是摩押人怎么样，也不是天后怎么样，可能这些都有，但这后面是上帝。我说他的神学很好，我说其实好一半，他知道这件事是出于主，主叫我们富裕，主叫我们贫穷，主都有他的美意，愿我们在他叫我们贫穷的时候继续有信心，愿我们在富裕的时候有善良的心对别人。我如果是在富裕的时候我不愿意给别人，如果我在贫穷的时候我更不愿意帮助人了。我在拿俄米身上看到他虽然觉得苦，但他还有那个良善的心，所以他后来对路德说一句话，他说我不当为你找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实际上从摩押地回来的时候，他也许就不需要带着路德，不管他是什么理由带着路德，到第三章他有说我不当为你找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各位，我有没有这种心？我觉得我很少这种心哎，尤其我很苦的时候，尤其我自己都很辛苦的时候，包括在念书的时候，这就是所有我念书的生涯都很苦的时候，我自己苦，别人不来帮我，上帝不来帮我，我还要替你找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我应该使我老身享福啊，使你安身。我觉得路德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也不是刻薄寡恩的，如果要算起来他也不必照顾这个婆婆，他跟婆婆讲我去，容我去， 田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身后拾取麦穗。我是一个摩押人，我在这里被你们以色列人都看不起，我干嘛去这样多走一里路？波阿斯也是一个善待别人的人。我们从路德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波阿斯吩咐仆人不要斥喝这些来拾穗的人。各位，这都是我们讲过的那种嗟来食。当我们有一点权，有一点势，有一点力量，甚至去施舍帮助人的时候，常常那个姿态很高。我说我自己，教人家的时候，有的时候要教人家的时候，哎，这都不会啊。波阿斯特别吩咐仆人对那个摩押女子要好，我相信他对其他人也都好，他特别对摩押女子好。于是那一天路德带回去的就很多，拿了一大堆回去。然后拿阿米说，哇，媳妇你怎么会拿到这么多啊？路德就说，哦，今天我到一个人那里，那个人叫做波阿斯。拿阿米马上说了，愿耶和华祝福那个人。他说那个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所以他会对我们这么好。各位啊，我如果没有继续好好的想的话，我会觉得波阿斯真的够坏了。在这里哈，路德傻乎乎的，哇，今天有人给了我很多，我去拾穗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多，然后抱回家，然后婆婆说，哦，感谢主，你不要再到别的地方去，他给的真多，因为这个人是我们至敬的亲属。为什么我说波阿斯够坏了？或者我觉得如果我弟弟至敬的亲属就是我，其他所有的亲人现在都没有了。阿妈，对不起，我不是咒诅你哈。所有亲人都没有了，就是我。我弟弟到我家来讨饭，我说：“哎呀，弟弟啊，你真可怜呐！我要善待你，所以平常我给人家的一碗饭，我给你两碗饭。”然后我弟弟拿着两碗饭回家，他跟他太太说，哎呀，我哥哥对我真好啊。波阿斯知道路德和拿俄米，特别是拿俄米是他至敬的亲属，对他的善待就是多给他一点剩下的饭，这个好吗？你说波阿斯可能不知道，不，他知道。波阿斯对路德讲，你和你婆婆回来以后，你做的事我通通都知道，你通通都知道，你为什么不善待他们，把他们接到家里去？只是每天多给他们一点剩的东西吃，这样给大概两个月，因为路德在那拾麦穗拾了两个月，从大麦到小麦，收割大麦到小麦，这个时间大概两个月。感谢主，实在不能随便论断人。我觉得波阿斯、路德、拿俄米都有一个特点，他们不刻薄寡恩，他们善待人，非常体恤。拿俄米和路德的部分我今天没有多讲，其实波阿斯我没有多讲，那我只是说，当小麦收割完了最后一天晚上，拿俄米就叫路德去冒险了哈。这个要讲的话太刺激了，今天不能讲。反正拿米叫路德撒了好多的香水，穿了最好的衣服，然后偷偷跑到禾场上去，那天晚上要跟波阿斯谈判。这中间有多少危险，各位，你们想象力这方面特别好的我就不需要讲了。那天晚上也是神有很大的恩典，就是路德也不敢叫醒波阿斯，没有别人看得到，看到还得了。那么是神让波阿斯突然醒过来了。在以斯帖记也是，那天晚上神就让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要不然的话所有的故事都不一样。所以很小的一个睡眠也是很重要，在上帝的手里。波阿斯突然发现有个女人睡在他旁边，然后说，你是谁？那路德很聪明啊，这个里面的细节我也不讲了，路德就说，请你娶我。其实那个请你娶我的里面可能也有一个含义，就是你怎么没有早点照顾我，没有早点照顾我们，如果是至敬的亲属。谜底到这个时候才揭露，波阿斯说，女儿啊， 我真是你们很近的亲属，但是不是最近的，还有人更近，他应该尽这个责任。所以波阿斯一直没有做什么事，因为不能陷别人于不义啊。各位，我母亲如果生病了，然后天天都是你们去照顾，你们陷我于不义，那儿子在干什么啊？现在最亲的一个人他始终没有行动，波阿斯就不能有什么行动，因为至近的亲属要去照顾，我不能做什么，是你自己到我的禾场来了，我尽量给你。然后波阿斯也不能有其他的想法，我们通常想就是波阿斯跟路德结婚了嘛，实在也是结婚了，其实照圣经的写法，波阿斯年纪很老，他应该跟拿俄米结婚的。你们没想过啊，至近的亲属是以利米勒嘛。当一个漂亮年轻的又是一个外籍劳工外佣到你这里，你帮助他的时候，你不能再做什么事，要不然人家说你欺负年轻又是外邦的女人。所以两个理由，波阿斯没有做什么事，一个有一个至近的亲属轮不到他，第二个你仗着你有钱就吃这些，你就想要占这个年轻女人的便宜吗？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必须知道路德的态度还有拿俄米的态度，他很体贴。那相对的呢，那个应该照顾路德和拿俄米的人呢，我们不知道他是谁，通常一般讲到的时候也就骂他很自私，其实我觉得他也很像我哈。他也不是不愿意帮忙，但是任何的帮忙有个前提，不可以损坏我的一丝一毫的利益。后来波阿斯就找到他了，啊，某人呢？现在我们的亲属哈，拿俄米有很大的困难，你要不要帮忙？他愿意帮忙。然后波阿斯就说，当他愿意帮忙的时候，所有的读者大家都吓死了。波阿斯很镇定地说，你要帮忙的话哈，你要知道你也要娶那个摩押女子，那个外邦女子路德做妻子，然后说好叫你们生的孩子将来可以把你的遗产拿走一部分。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但波阿斯讲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人马上就说了，哦，那我不要，我不要在我的产业上有妨碍。各位，我们纳税，我们帮助人，我们感谢主，我们很愿意，我知道弟兄姐妹都很愿意，起码都比我愿意。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两种想法，一个是这是我施舍给你，我们是施舍，但是如果我们想到神的话，这是神的命令。我再一次说，神给你多，不管是财富、能力、美丽、聪明，神给你多，不是叫你骄傲自大，甚至用这些东西去挟制别人、剥削别人，是去帮助人，帮助到一个地方，多的都没有余耶。当我们自私，我们不肯这样做的时候，神借着国家的税制这样做，包括在旧约的时候，那个收割税，你就要给别人。那所以很稀奇的就是罗马书13章讲到你要纳税，你要顺服执政掌权的时候，他跟着紧接着讲，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哦，纳税是爱人的行为，神强迫我们去学习，强迫我们去学习把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给、应该得到甚至应该存留的东西给素昧平生的寄居的和那些孤儿寡妇贫穷的人。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也讲到说，你设摆设午饭或晚饭，你请人吃饭的时候，各位，耶稣在教你怎么请吃饭哦，又要吓死你了。你请吃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完了，不请朋友还请谁？不要请你的弟兄，不请弟兄还请谁？不要请亲属，不要请富足的邻舍，都不要请。所以看起来你只能请我，哎，又不是朋友，又不富足，又不是你的弟兄哈。 为什么不要请？恐怕他们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要请谁？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各位，我当然相信没有一个人，包括耶稣的门徒，会就照字面这样去做哈。他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跟康德的伦理很像，就是所有的善行不求任何的回报。康德的是那种很死板的律法主义，我不觉得我们可以同意。我们是因为神这样待我们。你是瞎眼贫穷的，无以报神的，神却请你，却给你这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纳税的问题，让我们生活有个态度，我有的多，愿意给那些少的人。我相信你也会说，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也有一些答案了，你接着就是说，哎呀，我已经这样做了，我是这样做，但是康牧师你刚刚也一直讲，不要让人懒惰，不要给那些恶人继续作恶的机会。好，我也说你可以小心，你也可以提醒人不做工不可以吃饭，你也可以想尽办法在政府允许的情形之下节税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要说哈，我只给那些配得的人，那么两点，第一个，你自己就不配得上帝给你的聪明智慧和钱财。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第二个，圣经上也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的钱拿去给的对象，很多是不配得的。在以色列的税收制度里面，或者这种宗教非缴的不可里面，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十一的税收。在民数记18章20节到21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你的产业，凡以色列出的十分之一，我已经赐给利未子孙。这里讲两件事情，一件事就是利未子孙不可以有产业，用今天讲就是牧师不可以有房地产。啊，这个当然，我也违反了这个说法哈。第二个，他们没有产业。因为他们要做主的工作，做会幕的，做圣殿的工作，他们没有时间去经营这些。那他们吃的从哪里来呢？就是十一奉献、十一捐，你的十分之一要给这些利未人和祭司。那这些利未人和祭司配得这些吗？我在圣经里看啊，真的是很不配得啊。摩西的孙子啊，在4世纪18章30节那里讲到，摩西有个非常不孝的孙子叫约拿丹，他是做但族的祭司，这个人简直无耻下流到极点，你回去看哈，要给他钱。撒母耳记上讲到以利的儿子，两个儿子是祭司，也是非常的恶劣。以赛亚书、先知书里面常常有责备这些祭司的，也有责备利未人的，他们是喝酒喝太多了，摇摇晃晃，东倒西歪，错解末世，谬行审判。那何西阿讲的是最重的，祭司越多罪恶就越多。弥迦书说祭司为了钱在那里教导，祭司，你把你的十一奉献给祭司给利未人，跟你把你的税收给国家一样，恐怕很多时候并不大好。很多的政府，很多的在历史上的这些得到钱的人，有权的人并不好。好，我们还是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我们不要鼓励人作恶，鼓励人懒惰，我们希望能分配的各样都很恰当。但是我们也说，我们不要因为防范人的懒惰和罪恶，我们就忽略了当对人的爱和施舍。因为第一个，我们记得我们一点自己一点都不配，是神怜悯我们，使我们漂亮，使我们聪明，使我们有积蓄，使我们有很多的钱，完全的怜悯我们，是瞎眼瘸腿长大麻风的。神怜悯我们， 也希望我们去怜悯其他的人。所以甚至这个制度神还很尊重，耶稣对那个长大麻风好的人说，你去把身体给祭司看。那虽然那些祭司也是后来定耶稣罪的人，我们不配，我们真是不配，但神给我们很丰富。我们在纳税这一件我们很讨厌的事上，我们可不可以想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呢？如果算一下以色列所要纳的税，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辛辛苦苦，我姑且这样说，辛辛苦苦合情合理得到的，也奉献了一部分的，还要一奉献再奉献再奉献，甚至到了第七年，所有别人欠你的你通通都要豁免免掉，我想这也算一种宗教的税了。那是我合理该有的收入，我通通都免掉。你说那个人我怎么能够免他呢？他真的是这么不好，那样不好，那样不好。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导文，免我们的债。你知道你欠了主多少债吗？你知道你是多么的好吃懒做，多么荒废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呢？我们主赦免我们，我们主恩待我们，我们主给我们这么多的丰富，我们缴出十分之一，我们田角和树上的给别人，我们给孤儿寡妇和寄居的，甚至有的时候就让有一些懒惰的人或不孝的官员，不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受到了得到了益处，我们还是宁愿我们多有怜悯的心。好，所以所有的我们应该该给该杀的要给该杀，该杀的物要给该杀。可是大概所有的解经家都会提醒我们，这句话最重要的不是该杀的物给该杀，这句话最重要的是神的物要给神。那是什么意思？该杀的物给该杀好像很简单，就是该杀抽我们多少税我们就付上去，要我们缴多少粮我们就缴，要我们服多少劳役就服劳役。各位，政府要求我们做的有很多，不只是税收，那你统统给他。为什么给他？不是他配，也不一定是他运算的好，是因为他的权柄来自上帝，你为了上帝要给他。那我们每年要缴的税要做的事，那就是该杀的物给该杀，那神的物给神，那是什么呢？啊，大概就是等一下我们的奉献了哈。那我们的十一奉献，哇，乖乖，这样算起来，我不知道各位你每年缴的税是你所得的百分之多少哈？可是神的税最少是10%啊！如果夯不啷当加起来的时候，有些解经家说，可能你一年所得的50%以上都交给这些祭司啊、利未人啊，还有贫穷的啊等等哈。我们今天只举了几个，神的物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十一奉献呢？该杀的物给该杀，就是我们一个礼拜上班的六天，上班的那六天对国家或对政府或对公司的效忠。神的物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来听到嘛。各位，这当然是错误的。第一个，神根本不需要你的钱啊，你所有的十一奉献不是给上帝的，上帝不需要，上帝也没有用，那些都是教会的开支，包括我的薪水啊。那你说啊，那真是不要奉献了。啊，这也很有道理了。但是你不要以为奉献的是给上帝的，在旧约里，神就提醒那些把祭物给上帝人说：“耶和华说，我哪里要吃山羊的肉，喝牛公牛的血嘞？神不需要这些，神从来不需要这些。神的物给神，不是说我们十分之一的金钱，或者是一个礼拜七天有一天，或七天有一天的上午是神的。没有，神的物给神是什么意思？各位，如果神在这个世界上给该杀、给政府一些权柄，让有些政府可以收税，可以做一些事，有些政府的权柄大，有些政府的权柄小，有些政府在某些时候可以有更大的权柄，这都是神给的。如果照我们中国，我也不知道算独裁还是非常的自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该杀的？ 我们只有将来到天上的时候，那个是给上帝的。不是，上帝让该撒有一些权柄，我们顺服。那什么东西是上帝的物？各位，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物，包括该撒自己的命。没有一个东西不是上帝的物。你所有的薪水，你呼吸的空气，你自己的身体，通通都是上帝的。那么该撒的物给该撒，上帝的物给上帝。我的解释，最简单的解释，该撒的物给该撒，就是我们守法。神的物给神，就是我们在信靠主、爱主的前提下，我们守法。你的纳税也是给神的，你的看电视也是给神的，你的交友也是给神的，你的上班也是给神的。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你要有个态度，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不要把教会里面当作是神的家，教会外面就不是了。不要把纳税是给政府的，奉献是给上帝的，我们的纳税也是给上帝的。所以我不是说你就要多纳，所以你要小心纳，不要给错了，不要用错了。你的时间、金钱，一切都是，我们是属神的。天下万物岂有一件事不是属神的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我蒙了你这么多的恩典，我却不知道施恩给人。我刻薄，我寡恩，我觉得别人不配，我忘记自己的不配，我也忘记自己的被赦免，我也忘记自己被免的债。而且我那凶恶的嘴脸、自私的态度，好多时候跟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被免了一千万银子的仆人是如出一辙。我求你赦免。主，若是我对人的态度你那样来对我，十分之一、千分之一，我也不蒙赦免，因为我不愿意对没有付出的人有任何的好处。主，但是我不就是那没有付出任何人而白白得到恩典的人？求主赦免我，求主怜悯我，也求主带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万有都是属于你的，连该撒也是，连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该撒也是属你的。求主让我们因此更敬畏你，更知道没有一件事我们可以随便，也没有一件事我们不能交在你的手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